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面对不可预料的将来，我们常常都要需要计划。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还是七八岁的时候，他们就计划他们将来大学的，为他们的大学的钱已经是预备了。为将来计划其实是好的啊。耶稣基督在他的讲道里边他也讲到我们有几个需要好像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5章里边讲到有10个童女他们要欢迎这个婚宴里边的新郎要来其中有5个是聪明的童女他们就知道新郎可能晚到，所以他们为他们的灯多预备了一些油结果了真的怎样和新郎就迟到了结果他们因为灯里面有更多的油，所以呢他们的灯都是亮的，但是有5个圣经说是愚笨的童女，他们没有这个预备结果他们失败了，也不能够参加那个快乐的一个婚宴然后在路加福音14章耶稣也提醒在用盖房子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你们盖房子的人有那个不先坐下来计算一下要花的钱有多少如果你们没有这个计划你们的房子钱用光了就盖不成还是没有建好。然后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加了一个很奇怪的比喻他就说有一个不好的管家他替他的主人这管理他的钱财，但是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一个管家，所以主人知道了就要把他辞退了。然后这个管家就想我将来被辞退之后做什么呢要讨饭吗面子不好看要种田吗没有力所以他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把那些欠他主人钱的人一个的叫来说你欠我的主人多少钱然后他们讲出来了每一个就减低他的债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谢谢谢谢这个管家就想将来我没有工作的时候那些人呢受了我的恩惠就一定帮助我了耶稣很清楚地说这个是一个故意的管家是不好的一个管家但是他还称赞他说他为将来预备我们做基督徒也需要为将来预备但是很可惜当我们为将来有计划我们成功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骄傲起来了雅各刚才我们念的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这将来可能成为我们失败的一个地方无论人的计划是多么的周详对明天还是未知之数所以今天的经文在这几方面给我们有一些提醒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是150年前在中国出生的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工作的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工作不需要计划的你的爸爸是钢铁的你就是钢铁的你的爸爸是做木匠的你就是做木匠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有很多选择了我们就计划了我们可以做工程还是做生意还是念医科还是做其他的工作我们就有计划了我们就觉得能够控制将来的150年前你住在那个地方你有什么选择你住在一个商圈你就是一个商圈你不需要想象你可以搬到北京北平去住或者是南京去住不用想根本不准你去那里去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从美国或者是回到中国到香港去，而且在美国也可以在南还是北还是东还是西啊，我们就有一种计划，我们有一种把握。在150年前，谁这东皇帝不让我们管，他管我们，我们管不到他。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选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我们投票是绿党还是自由党，我们就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计划去控制。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方面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第一方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在不可预知的将来的面前，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不应该夸口自大。有些人他们计划成功了全都是靠我的努力所以呢他们就自大起来，我不需要上帝什么都不需要，我是靠自己打造我的前途啊。我们刚才念的第四章13到40节，就是形容一个怎样充满了自信要计划做生意的一个人，他深深相信我一定能够赚钱。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除了你是贵族之外的，如果一个人要发财只有两个方法，大概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收买田产，做一个地主富农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做生意，经商买卖做生意不外乎这两个方法来发财的。犹太人自古以来是一个做生意很出名的商人我们和犹太人打过交道的可能也知道，他们生意的眼光很好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计划，他们看得很准，他们也是愿意冒险所以呢他们就看到在那个地方可以买到低价的买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低价的能够造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到那里能够高价的能够把它卖出去所以他们用很多时间计划研究不同的地区需要不同的市场的需要情况他们在这方面研究越深入的资料越多，建立的关系越密他们的信心就越大。如果我们从13、14节来看，讲话的人是一个很有自信一个人我们数一数13到14节，你就看到只有20个中文字，但是呢就把整个经商大计列出来了就是行动的时间列出来了，今天明天旅程的安排，就是要住在哪个地方，开发的地点某城某一个城，很明显是他们研究过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城市然后运作的时间是一年已经讲出来了，生意的性质是买卖高买低买高卖然后最后的目标那个生意的目标是得利所以你看到20个字整个生意的大计都出来了当我们人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有初步的成功之后，我们可能就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就越来越骄傲我就最棒是我应得的第一个呢就越来越谦虚就好像有一些科学家他们都表达他们发现为这个人类发现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更谦卑，因为发现到一件事带来背后很多问题他们解答不到，他们为人类 解答了一个问题之后，带来的后面九个的问题啊，他们就解答不到啊，然后他们就更加的谦虚起来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啊，很明显就是第一种，就是越来越骄傲。但是雅各书对他说，不要说是一年，其实明天会如何你都不知道。最近我读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我自己很有同感。这个牧师有三个儿女，我自己也有三个，所以呢就看他的见证。这个牧师说在一个礼拜天他要回家整天的侍奉完了，就开车这一个七个人的面包车对，然后后边三个孩子在第二排睡觉，太太在旁边那个开车要回家。开车的路上呢，他就从他的倒后镜就看到三个儿女很甜的睡觉，他们跑了一天了都是睡觉。三个小天使，他就开始心想，哎呦，生了三个小天使。然后他就想，老大这个女儿有这种性格，将来应该做这个工作。老二呢，儿子，那他就喜欢这样，我要培养他做那个工作。然后老三呢，这个小妖的女儿呢，那她就很甜美的一个人，将来可能做公共关系啊，这样他就在这里憧憬他们将来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眼角就看到对面行车线有一台车要超车他就从他的行车线就走出，一定跑到中线跑进他自己的行车道上边。有经验的但是那个超车的空间是不够的。有经验的驾驶员呢，就应该知道在那个超车空间不够的时间，就要回到自己的行车线，然后慢车等下一个机会有空间了再来超车。但是那个人好像他不知道他怎么样的逻辑的思想，他不单不减慢，他加速的，就是要一定要超车。这个牧师就突然间就很惊慌了，他知道一定要碰撞的机会是几乎是100%，但是后来很感谢主被他超车对面的那一个司机，可能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司机，他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上车，他减慢，然后呢就有更大的空间给这个超车的人跑回去。结果呢，这个牧师的车和那个对面的那个公路皇帝的车擦身而过，只要不超过一米，高速的这样过。过去之后，这个牧师突然间不懂得开车，他就把车停在旁边，他的手就在发抖，然后他的太太已经在旁边哭了起来。这个牧师他事后反省解一件事，他就说，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一刹那的之间突然间就没有。那么他为他的儿女最精彩的一个安排计划其实就化为乌有，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这一切都被否定。无论你的计划多么的精彩，就是你的生命突然间没有了，一切都被否定。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也想起我的太太，可能弟兄姊妹也听过这一件事，就是在一年多之前，我的太太她开车是很小心的，就礼拜五的晚上，她要开车从我们的家纽城开到唐人街，就90号公路，他就在最右边最慢线 与世无争，它的五十五脉我在这里开车回到回到我旁边坐在我的第三个儿子参加团契，但是他不知道当他与世无争的时候，在他后边有一辆大卡车，上边开车是一个22岁的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呢，他开着大车啊，他就好像是公路王帝了，所以他左穿右插，在那个时候是下班的时间，所以呢，车是蛮多的。结果呢，他这技术也不太好，他就是王帝而已。结果呢，他就碰到前面一台小车，是一个 Honda Civic 那个消防车。这个消防车被他碰到了，就追撞，就越过一条线，就追撞我的太太的车的左边的尾巴。我们学过物理学的，我们都知道啊，就那一个车在自己的动力前进，突然间有这个力，或者呢一碰啊，就自然的左拐，就越过了有时候公路的三条行车线，过去就碰上了中间的一些路障，然后呢360度转回向着正的方向，就停在还是最右边就停下来了。那真是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这样没有被后边的车碰到，真是一个神迹。然后当停下来的时候，我跟太太还是不是健全，我的儿子他停下来第一句他说：“妈妈，我们还活着。”他说用英语讲，他说 Mom we are still alive。 真实的，我们真是原来生命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就没有了。后来还好，就是后边有一个老太婆，她开出一台车就看到这个公路霸王这样的，所以呢她看到这一切她就停，就等警察，他就停在一边，然后做证人。结果呢，这个司机就不能够狡辩了，就是要赔偿一切。但是有一件事呢，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了。圣经在这里形容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就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一个是对我们生命很精彩的一个描写。为什么精彩呢？如果大家看过早晨的云雾，你就发觉到这些云雾其实可以令那个景物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美丽的一种感觉。但是这种神秘感，这种美丽不是长远的，太阳一出来，日头一晒就不见了，而且呢不留下任何的一些实质在里面。瞬间形容我们生命就好像一个云彩，为什么能够夸口了？我们计划有一点成功，我们就夸口了。曾经有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他当过我们教会执事的，很多年前呢，他就被美国的公司派到北京去工作。他收的薪水是本地的薪水，是个高级工程师。但是他的消费是在北京当年的消费，不是现在的。所以呢，他就能够租一个2000平方尺，就是200多米的平方米的一个房子。然后他有两个佣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家务的工作他的。你不能够想象做一个工程师在美国能够有这样的享受。他就怕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呢就念国际学校，然后家里边有司机送他上课，回来了有工人就是服侍他。他 他就害怕，他看出这个女儿了，就害怕这个女儿以为是自己是一个小公主啊，所以呢，他就对他的女儿常常的提醒他，他说这次是，这是个假象。他说，当我这个现在在出差在北京，但是当当地的工程师学到我的一套的时候，我肯定是就不需要我了，这么贵的一个人，当地的可以五分之一就可以请到一个了。所以他说这个是假象，将来我们回到美国就没有。他常常都这样提醒他的女儿，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我不知道他女儿明不明白，因为那个女儿是土生的。他说《聊斋志异》，不知道有人看过这本书吗？《聊斋》他说《聊斋》里边呢的故事里边呢，常常都是有这样的教训。我自己呢，从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中文书，什么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这些我都看，但是只有聊斋我不喜欢看，因为他讲鬼鬼怪怪的事，也讲是男女的事啊。那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从电影啊电视啊我看到知道，大概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啊。他是原来是很多独立的故事组成的一本书，里面的故事呢主题呢都是差不多，大概是这样。这里有一个书生念书的，有一天走在郊野的地方，就这样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边，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地方出现一个美女无论是郊外无论是书房都出现了。然后那个美女呢，就把他带到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房子，里边呢很多财物宝物在里边，然后有很多人工人在那里，女的皮女在那里服侍他们这个书生呢就很快乐地保住这些财物就睡觉。然后当他醒来的时候，发觉到大房子不见了，原来他睡的是一个墓地，是个坟墙，然后抱住的不是拿着财产，是个墓碑。然后那些皮女那些女的漂亮的女孩子，原来是地上走的狐狸这样这个我明白，这个他的女儿不一定明白，但是呢这个比喻呢就是给我们看到，原来美色是狐狸然后大房子将来还是变成了一个坟墓，原来我们抱住的只不过写出我们生死年日的一个墓碑。聊斋虽然是古古怪怪的书，但是它的作者能够看透万事但愿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能够看透这个万事，谦卑在不可知的将来面前谦卑下来我看过很多国内的学者国内的专业的人士的一个见证，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帮助他们的力量，在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达到一个很好众人都羡慕的一个工作，然后甚至出国了，你出国了能够研究生出来，然后他们就觉得是我的计划我的成功，就骄傲起来了。来到的时候人家向他传福音，我才不需要，我自己有问题的人才信耶稣嘛，我不需要。但是后来就发觉到原来有很多不是他控制的，这是一个找拘留搞拘留或者搞签证一个问题，他就发觉到完全不是自己控制。在这里呢生病的时候看到完全是不能够自己去控制的，然后慢慢谦卑下来，有机会能够信主。但是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不可知的面前我们先屈下来，然后才看到 下一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不应该夸口自大，不应该有这个表现，但是应有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获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是做那事。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去计划，但是在计划的同时，我们应该传出一个主若愿意的心。那么主若愿意的心有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教训呢？第一方面，这是我们的计划要合乎主的旨意啊。如果我们说主若愿意啊，所以呢，我们计划就是主喜悦的事，不能够做主不喜悦的事，这是给我们第一个的一个教训。第二方面，如果我们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应该明白主可以否决我们的计划。那因为我们说主若愿意呢，他愿意否决啊，我们也应该接受。第三方面呢，我们当我们有主若愿意的心的时候，就是说，如果神不准许发生的事不是我们理想的，我们愿意顺服。就是主若愿意的心，最后就是要明白，就是我们是需要有生命啊，我们才能够做这样做那样。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掌管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大清早起来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先预备早餐要上班呢为孩子弄早餐然后看看新闻今天有什么大事发生我睡觉的时候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不是这样呢？还是我们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主啊，感谢主今天有生命，给我有生命。就好像我的老三两个儿子在交通意外之后对他妈妈讲的第一句话， Mom, we are still alive, 我们还活着。所以我们需要正是说主若愿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解析方面的一个心。当我们怀出一个主若愿意的心的时候，处理今天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去处理整天的一些事。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的也是我们有主若愿意的心的时候，就是主若愿意四个字不是口头禅有时候我们的动这个是口头禅，用来表达属灵的属灵的人口里面总是讲感谢主，主若愿意甚至变成迷信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如果不讲解一句话，神就不祝福我了所以呢，我还是讲解一句话。主若愿意，更需要的不是在言语上面，是在心态上面。有一个弟兄他在马来西亚来的，他告诉我，他说对呀对呀，穆斯林呢，在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呢，你们，他们就是常常都是讲解一句的，我不知道 William 是不是他还讲说了安拉愿意对呀，所以呢，今天你来吃饭吗？安拉愿意我就来，明天我们一起去某个地方，你来吗？安拉愿意我就来，然后这个弟兄他说他们是口头禅，意思就是说不告诉你，不决定，不答应你，就用这句去把一切挡住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主若愿意不是口头禅。我们最主要的正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在这方面呢，我们从保罗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表现了。 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一节，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七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他才提到他的计划，他的为将来计划，他都加上主若许我这样做，而且他说我靠主指望，我可以做点的。然后有一次呢，他有表示自信，但是他加上我靠主自信，所以呢，他就愿意说主若愿意的心。但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罗马书》十五章、《哥林多书》十六章第五节等等，在他表达其他的计划的时候，他没有讲啊，他没有加上主若愿意或者主若许我，但是我们就知道他的心实在在哪里。所以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真是有主若愿意的成分在那里，不单是口头讲出来，这是我们心里面是怎样的交给主。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个教训，竟然是一个很不同的一连串的一个责备，由第一五章一节到五章第六节。我们看两段圣经，四章十三到十六和五章一到六，都是同样的以“嗨，你们”这样开始的，所以很明显呢，都是指到那些至高至大的一些人。不过呢，我们看到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的主角，这是做买卖的人，这是我们刚才讲到发财两个方法，其中一个做买卖、做生意的人。这里呢，就讲到田庄的地主，就是房地主啊，这样就是发财的第二个方法啊，哪一种人？雅各形容这个地主，他要好哭，他要哭，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他们，他们的财产要失去，身体要毁坏，如同被火烧。那如果我们看自从旧约的先知骂以色列人以来，到新约都没有这么严厉的责备。这一段圣经如果不告诉你只出于雅各书，你可能看到之后以为你是旧约的先知书啊，这是责备那个以色列人的。为什么这一等人受到这样严厉的一个责备呢？如果我们真是看看那个经文，我们就看到因为他们做错了很多事。他们做错的包括他们要赚钱永远不满足，要拿更多更多，然后拿的时候他们就亏欠了替他们打工的人，然后呢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过分的浪费和定义人的罪，甚至犯了杀人的罪。如果找出这些错误的共同点可能就是说他们只知道自己利益自己自食自肥不和人分享所以就表现在扣人的工钱然后慢慢的害人等等。起初这些人可能这些地主可能心里还不是太坏的，但是他们对钱不断的要求的时候，慢慢他们就腐化了，就腐败了他们的观念，以致圣经说成为上帝的仇敌，成为上帝的仇敌，也是先知责备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有钱，是他们不懂得用钱。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是等于就不要发财，我但愿基督徒发财，好好用钱来推动神的福音的工作所以基督徒做 生意赚钱做富翁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懂得用钱，甚至错误用钱，结果他们的下场比那些没有钱的人更差，因为他们变成了上帝的仇敌。在法国的历史上边有三个皇帝，一个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这个十五呢，路易十五是介乎十四和十六中间。路易十四是什么的皇帝呢？他是法国国力最强的时候的一个皇帝。他的文字、他的武功都是很盛的一个传盛的一个时期。我们现在去法国看那些景点，有很多都是他建出来的，这个凡尔赛宫都是他建出来的。他在他的统治之下呢，他为法国打造很多钱，然后呢，他也是很懂得把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路易十六是谁呢？他是被送上断头台的一个法国皇帝。然后路易十五就是来中间的一个皇帝，他五岁的时候登基，他是那个路易十四的一个玄孙，所以他不是他的儿子，他的孙的辈人。五岁登基，当然是大臣来帮政啊，在帮助他了。结果那个大臣啊，就帮助他到他33岁的时候，他就死去了。然后呢，在那个时候，这个路易十五才正式的帮政。但是很可惜，一年之后，就是1744年，他1743年帮政，1744年就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甚至要命的一个病。在那个时候呢，他举国上下，无论是官员，无论是平民，都为他祷告，教堂的钟声都是响起来，都是为他祷告。结果他好了，他真的很奇妙好了，而且好了之后做了30年的皇帝。然后到1774年，他又生病，但是这一次生病，没有人为他祷告。除了旁边几个拍马屁的官员为他祷告之外，没有一个平民在发起为他祷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路易十四之后，人民都期望这个新的皇帝能够帮助他把法国这么多的财产分给那些平民，能够不是再建那么大的王宫，建大的工程了，就是给人民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路易十五没有这样做，他还是狂车疾驰，结果人民很痛苦。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其实路易十五就是生活在法国最关键的一个时候，但是他没有为人民去想，他只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好好的生活。结果他是间接的把他的后代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凡人革命的时候，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我们不要眼红人家有钱，基督徒有钱我们也不需要有眼红，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替他祷告，希望他懂得怎么样用钱。在结论的时候，对我们要为将来做出计划的人来讲，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首先就是要存住一个主若愿意的心，上帝 还是我们计划的一个基础。不要因为自己得意了、成功了，夸口自大。第二个步骤就是按住自己现在已经知道的，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做应该做的善事，啊，以主若愿意的心，靠住主的恩典，就是做行善事。这是四章十七节的意思。那你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在审判罪恶的时候，啊，我们做哪些不好的事，当然要受审判。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善事，但是我们不去做，原来也是审判的一个善步。同样的道理，对于有钱的人来讲，有两点是我们需要提前应用的。第一点，这是虽然不是立刻要变卖所有一切分给人啊，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说够了。够了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钱够了，现在是用的时间了，享受是够了，现在是分享的一个时间了。不但懂得赚钱，更是要懂得用钱。然后第二步就是真正把这个好处分出去，这可能就是上帝要我们发财的原因。为什么上帝今天让一个人发财不给你发财了？就是因为上帝需要哪个人成为他的一个工具，就是去分享行善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见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钱，我们不需要难过，不需要眼红，我们正是要为他们好好的祷告，但愿他们懂得怎么用钱，然后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美好的一个工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知道前途我们是不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夸口，但是我们也知道前途是在主的手里面，主若愿意，我们还是可以做这样，还是可以做那样。所以谢谢你的提醒，也谢谢你给我们看到圣经有这么严厉的一个责备，就是我们不懂得好好用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